大家好，欢迎收听踹车茶档，我是艾琳，
凯西。太安静是怎么回事？
因为发现最近好像确诊的人数是真的很多，应该身边都有一些就是确诊中或是有确诊过的家人朋友这样吧。
我这边的话应该说我觉得好像新闻上面的数字有减少，可是我真的是觉得我身边的人越来越多，可是我不得不说我觉得我自己是天选之人。
我也觉得我是。欸，不要讲这种话，我们先掌嘴
好，先掌嘴。 OK。
不要讲这种话，因为像我的话，我是家里也是有人已经确诊过，但是我跟其他剩下的家人 survivors， 我们都没有因为这样然后就也是染，因为通常家里如果有人染疫，
就是蛮高几率的啦，
对，风险就比较大。我觉得其实跟运动也有差，因为我这几个月开始，其实也一个多月而已啦，就是我晚上都会很规律的运动，我都会看那个刘畊宏健康操毽子舞。
那我不行欸，他那个动作太单一了，跳到会很腻。
对，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然后后来我就配合一个外国的 YouTuber， 他就是会加入一些舞蹈动作，然后我就每天这样运动个一个小时左右，就流流汗，我觉得也有差，就是
反正就流流汗真的是对身体比较好，
对免疫力会比较好。但前提是因为像我的话，我们家基因算是那种比较像牛系的那种基因，比较不容易生。
那个用台语说什么汗臭卡喝，对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家基因都这样，免疫力比较好。
欸，那你知道除了就是现在的所谓的流行病啊，我们就要讲到我们今天主题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刚刚讲都是比较流行的嘛，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有基本上很高几率的，可是我们现在要讲是可能是只有某一部分的人才会有的。
对，因为毕竟现在是从2019-2020开始就算是一个 COVID 元年嘛，所以大家就是比较像是跟这种流行病为伍。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们曾经得过的一些比较不属于这种，就是比较个人的一些可能我们也难以解
释小病啊，对啊，
对，小病大病这样。但是我先打个预防针，因为我们也不是什么医学专业的，我们也没有医学专业的背景啦，所以我们也只是根据我们自身的经验然后去分享给
大家，分享而已，单纯分享。
对对对对对，如果有讲错或是我们比较不了解的地方，就先跟大家说声 sorry。 那你们如果你们有要纠正我们或是你们有一些其他的资讯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就留言给我们这样。
对啊，好，我先分享我的第一个好不好？因为但是我们必须先跟大家说这一集再来说不能太久，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太久就代表我们身上怪病太久。
前面还说自己壮如牛，然后后面一直分享一些
怪病。这两个人讲两个小时是怎样？
想说，你们是病入膏肓病恹恹的吗？
好，废话不多说，我先讲我第一个。我先从我比较小的到真的我觉得很怪的好不好？
好
好，那我第一个一定要分享的是我觉得这应该蛮多人都有的，就是长鸡眼。
我也有。
对吧？好， 那这个其实属于也算是常见，好不好？常见，对，但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好，那鸡眼的部分就是我是从国小的时候第一次长鸡眼，都是长在脚。
你从国小就长了？
你这句话有点鄙视人的意味哦。
不是，我只是很 surprise， 想说哎，这么年纪这么小就会长。
对，我第一次长是好像是在国小，但后面就空白期很久，是到了我大学快大四的时候才又在得这样。
哇，那真的也是离很远
很远啊。然后我第一次得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用你知道鸡眼好像有两种对不对？一种是真的病毒，然后一种是因为摩擦然后产生那个茧， 对吧？
对，
但我的好像两个都是病毒，因为它最后你会发现它挖到后面就是它中间是有个黑黑的点。
哦，那
对，所以那种对我来说就是它是属于病毒的，病毒性的这样，但我就统称它鸡眼。那反正就是顶那啦，就是在那边的。 OK，
对，
然后第一次，对，第一次我好像也是用所谓的冷冻疗法，它其实分很多种，什么冷冻啊、电烧啊，那个年代电烧，然后用割掉的啊，然后或是单纯用擦那种很像很臭指甲油的那种
药膏
鬼东西， 对对对对对，这几种。
还有，
然后那时候
还有一种是贴布。
哎、欸，可是我那时候我从来没有，就是在跟你聊过之后，不然我从来不知道有贴布这个东西。然后我那时候的冷冻治疗有点像是每个礼拜定期回去给他冷冻一下，但其实他不怎么痛，只是就是被吓到哭而已这样。因为你也不知道他那个是什么啊，除非那个医生把那个冷冻，他是不知道是从液态袋里面还是什么拿出来那种感觉，然后他就是一个小小的，然后放到你的脚上，就很长的一根棍子，我其实有点模糊了印象，反正就是很前面很冰嘛，然后他就冰到你的脚上之后，他如果越放越，
他是去接触哦，
对，他是用接触的，就是接触你那个局部的鸡眼的部分。
我一直以为是喷雾状的，
不是不是，他放越久的话，他就会越痛，所以就要看医生的功力或者是当下的怎么样的治疗，所以他如果放越久就越痛，
要看你那个病毒的侵入程度。
对对对对对，然后好，然后大概就是这样。然后那时候我是冷冻在家涂那个指甲油，就是冷冻完就回去涂、然后他就会越来越推出来，你知道吗？他就很像长一个蘑菇，你知道吗？就是
是哦，
他本来是一个平面的嘛，然后他会把你的肉就是越推越出来。
是哦，我以为是越侵蚀进去、欸、
没有，我现在脑袋里面真的是印象中是越推越出来，有可能是错的啊。OK， 但是我那时候印象是这样这样，然后走路都会一拐一拐的啊什么的。然后其实别人问我说你脚怎么，我都会说哦，踩到东西滑到受伤，也不敢跟人家讲是鸡。
因为这个好像也算是有点难以启齿，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明明也是，
就是人家可能因为也是小朋友不知道，然后他可能觉得你鸡眼就代表你这个人很脏什么的。
对对，而且尤其鸡眼这个名字，就是听起来会有一种
很讨人厌，
人家臭臭的那类的。
对啊，对，好，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不是你很脏这件事，有可能是因为你免疫力低下，或者是刚好就是有病毒入侵才会这样。
对，然后鸡眼，
但当然
走路
是重要，
某个部位一直摩擦也是。
对对，类似像这样。那你是什么时候长鸡眼？
其实我小时候完全没有长过鸡眼，我是真的到前的去年吧，去年大概三四月的时候开始长的。我其实我那时候也没发现，是我刚好有一双室内拖鞋，它上面是就是设计是一颗一颗的颗粒这样子。然后我踩上去刚好有颗粒，
为什么会想要穿那种颗粒颗粒的，
也不是那种很大的颗粒，只是那种你知道室内拖鞋有的它的那个鞋面是有纹路的，然后它就是一颗一颗的，不是那种健康拖鞋啦。我就踩上去刚好有一颗就是一直抵在某个地方，我就觉得有一种刺痛感颠颠的，然后我就觉得
刚好，因为它刚好踩到你的那个，
对，
就是接触到。
对，然后我就翻起来看，然后它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点点，就我想说那么小颗它威力居然那么大，因为 摸起来是真的会有一个刺刺的感觉。然后我还叫我爸看，因为我没有得过类似鸡眼或是什么的，然后因为我爸老花，然后他还去拿他工作的工具，就是有一个放大镜，
放大镜，
然后看我的脚底，然后看完就说嘿嘞跟他给他帮你，然后我就OK 好的
OK 我接受了。
对呀，可是因为我之前有听凯西分享过去做冷冻治疗，就是好像非常的疼痛，我觉得很害怕。
哎，你不是我刚跟大家分享是没有很痛。我跟你讲，我那时候为什么跟你说很痛，因为是因为我小时候给我的印象就是很痛。
对对啊，然后就所以我对冷冻治疗也是很痛，因为就是我身边只有你有过这个经验。
哎，你这句话又带一点鄙视的味道哦。
我没有说你没洗脚，
你刚刚从头到尾就一直在讽刺我，我找不到证据，但我觉得你就是在讽刺我。
所以我就不敢去看医生，我就自己去药局问，然后他就说有一种贴布，它的设计蛮特别的，它是它是一个 OK 绷的大小，可是它像有点像手表的形状，就是中间会是一个圆圆的比较宽，然后旁边比较细，就是你把它想象成一个手表，那个手表的表面呢会有一个是挖空的状态，然后那个挖空里面是他们的药膏，然后你到时候你贴的时候就是把那个那块药膏对准你的肌眼的部分，然后就整个贴上去。
可是它这种会不会就是很比较有危险，是因为假设你今天肌眼很小，但是它的就是固定那么大，可是它里面不是酸的东西吗？
对对对对，你讲到重点了，就是我原本那个肌眼是要用放大镜来看嘛，因为它真的很小，真的是一个比芝麻粒小可能五分之一那种，可是因为我这样贴，然后它就是会腐蚀表面，你越腐蚀你那一块皮都会越薄，然后你在走路其实一直摩擦就是会很痛，会影响到你 走路的方式，这样子就蛮困扰的。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对这个也没有很了解，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很抗拒去看医生，我就一直自己贴。然后你说那个指甲油药膏我也有买过，然后也是买回来擦擦擦，然后就是慢慢这样一直贴贴贴。可是我前前后后这样子就是这个状态哦，大概可能有2个月，就还蛮久的。
欸，那你这样也是蛮久的。欸，我好像必须跟你说一声抱歉。
你害我耽误治疗。
因为如果听起来好像很委屈，因为如果假设那时候我没有跟你说很臭的话，
对，而且你如果害我被截肢那累的，你就要帮我推轮椅推一辈子，你就要当我的脚。
他那么夸张，但是我必须说，如果我当时没有这样危言耸听的话，
这就是以讹传讹 的那个威力。
我跟你说，他其实痛也是要看人，当然也有人觉得冷冻很痛啊。
对，不过我是忍痛能力蛮，我不晓得那时候为什么要一直去逃避这件事。其实我身边，
我跟你讲，你根本就是不想要承认自己得鸡眼嘛。
也没。也是好像有一部分是这样。而且那时候贴那个贴布它很烦，是可能我那个鸡眼算是有一点深度，然后它好不容易侵蚀到一个部分的时候，可是我就会稍微用指甲剪把表层的那种烂掉的皮稍微就是清除这样，可是那时候就会很薄，然后你好不容易就是在等等等等它肉长出来的时候，你才发现哇又没有清理到那个鸡眼的根部，所以你就是又要再一次这样子的过程。
好，对不起。
希望你还有点良知啦。
因为说实话，如果你今天去了皮肤科，就算他你没有用冷冻，他应该会给你那种可以用一点点一小罐的那种，
对，
你就不用用那么到，就是哎，这说起来你自己也有问题好不好？
你就成怒了呢，现在
你就已经贴不好，好不了，你还不快就是那个皮肤科，你还在那边。
哦，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我那时候长完之后，你也知道我说我去年三四月长的，然后后来又遇到那个三级警戒，不能出门。
好可怜。好啦，总归你其实也是有一点自讨苦吃。
对，我其实对于看医生我都是蛮逃避的，我这样的心态真的很不好，所以也是要呼吁大家，就是不要有病，你如果觉得察觉身体有一些异状，小病不要拖成大病啦，就是有病就要去看医生。
对啊，本来就是好不好。
对，好啦，这就是我们的鸡眼跟病毒油的一个。
好，继续。
好，那下一个呢，我想要来分享一个是也是感觉是上一个鸡眼的好兄弟啦，就是针眼啦。
根本不是，好不好，
全身上下长满一堆眼泪的东西。
对啊，很多眼呢，我们到底 是怎样啊。
对，说到针眼呢，我就也算是久病成良医的状态。自己这样讲眼科医生会生气。
他真的会生气耶。
其实我长针眼就是我以前从小就是会常常稍微就是有时候可能比较累，或是眼睛可能不小心有接触到一些脏脏的东西，我就是会偶尔会长，就是很偶尔那种。然后你也知道针眼好像有一个算是都市传说吗，可以这样讲吗，就是它有一个传统 方法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你不是有教我吗？
是我教的吗？
你教的啊。
就是老一辈的人会说，就是把比如说像你是左眼长针眼好了，然后就是把右手从后脑勺这样绕过去，然后拉着你左眼的眼角 把眼睛拉长。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真的不要相信现在艾琳讲的这番话。
对，所以我也是要跟凯西说声抱歉。我们在疾病的路上一直在互相害对方，
陷害，
一直在阴对方。
你跟大家说为什么这不能相信。
这其实也是我妈教我的，你要怪就怪阿秀啦。我妈。因为她就说我妈，你也知道大人其实有时候你小时候跟问大人的一些事情，然后他们可能不晓得怎么样跟你回答，或是他们根本也不知道，所以他们会讲一个理论，你小时候会觉得很有道理，可是长大想一想是完全没道理。然后我那时候也很好奇说为什么我妈会教我这个办法，她就说老人家留下来的这样。她的意思是说有时候那个针眼齁，它其实针眼呢，我来解释，像我以前医生有跟我讲过，就是它是有一点像痘痘，但是长 长在你的眼睑里面，所以它才是俗称的真眼，你就把它想象成痘痘。那你也知道，如果痘痘是那种浓，就是没有头的痘痘，你就挤不出来，就是一个点啊这样。然后真眼也是一样，有的真眼是有头的，你就可以去医院，然后请医生帮你挤出来这样。
我都是长那种没有头的，超讨厌。
这点就是真眼麻烦的地方。然后我妈的意思呢，就是说有时候你看像那种痘痘，你有刺激到那颗痘痘，你有去擦一些药或是怎么样的话，痘痘才会爆出来嘛，那你就可以把它挤出来，这样的意思。所以我妈的意思，她就说你就是一直用我刚讲的那个祖传方法去刺激那颗真眼，然后它就会爆发出来，那你就会比较快好，因为总比包在里面这样子快。好没道理，
超级没有道理的。
眼科医生不要来告我跟我妈，不好意思。好，那我就要讲一个我特别，因为真眼其实有大部分的人应该都长过，而且真眼这个东西很麻烦，是它比如说让你右眼长好了，可是你真的要照顾它到真的完全康复才能松懈，不然它很容易这样一直交叉感染，就是会左眼又得，然后等下好了右眼又得了，这样就是会一直互相传染，
会一直互相感染，
对，然后就很麻烦。凯西应该也是有目共睹，因为我有一次高中的时候长了一颗超巨大的真眼，
我好像有印象耶，
它是长在内眼角的下方，然后它非常大颗，它就是等于说我当时的状态很像你用一个手指这样把眼皮往上推，眼睛超肿的。一开始爆发的时候其实我眼睛都有点肿肿的。
它是突然间还是它是一开始有一点点然后你都没去 care？
应该说我是第一天的时候眼皮算是就是整个是有点肿肿的状态，可是 不是到那种这么夸张，就是感觉很像只是没睡饱的那种眼皮肿肿的。我当天晚上就去治疗了，我去第一家眼科，然后他也是就是先给我一些药眼药水这样子而已，然后擦一擦，隔天就整个大爆炸，就是我眼睛就开始下面那颗就很大很明显，就是眼睛就是会有点睁不开这样子，我还因此请假一天。
的确啊，你那个应该严重到甚至需要请个假。
其实也没有影响到上课啦，只是我觉得会被人家笑。可是那时候痛苦的来了，就是我后来是去另外一家眼科做治疗，然后医生就说你这个没有头耶，可是它好大，他就说他帮我稍微把那个脓包化开，然后挤一点就是血水出来这样子。他的时候好像是有用麻醉，可是他不是打针，他是用点的，用眼药水，他那个麻醉是眼药水，就点到眼睛里面。
那你的眼睛会有什么感觉吗？
我当时也没有什么感觉的，他就开始要帮我处理嘛，他就用他的工具，然后就是一个很像针的东西，然后就稍微就是把那个脓包化开，可是这都不是痛的点，因为就也就那样，而且你也知道当时我的皮肤已经被撑，就是已经整个发炎然后被撑开了，所以其实会很痛嘛，你
会很痛，就是发炎啊，
对，然后周遭的那个皮肤也都会很紧绷，然后所以他刺下去的时候其实是还蛮明显的那个刺痛感的，所以我也不晓得他那个他所谓的麻醉到底有没有效，然后他就弄下去之后痛苦的来了，他要开始挤脓出来，挤血水，他就用两根棉花棒然后一直挤，然后你知道眼睛部分的周遭的那个皮肤也是很比较脆弱啊，然后当时又是整个发炎的状态，所以他在那边挤的时候真的爆炸痛，这不像凯西说那个冷冻治疗那样危言耸听哦，就是很痛。
你这样会不会害一些就是有睁眼的人又不敢？
真的超痛，然后我就一边痛，因为我其实还蛮会忍痛，但是我一边痛然后又感觉我有流一些眼泪，痛到哭，
已经不知道到底是真的是眼泪还是分泌物。
对，然后也不晓得就是到底是医生挤出来的血还是我的眼泪全部交织在一起。 有够痛，就后来就固定去治疗，然后打消炎针。消炎针是打在手臂上。我那时候因为我那个真的太大颗了，所以那个疗程就是要好两三天就要回诊一次。每次看完状态，他就会帮我打一针消炎针。然后那时候先打右手臂、左手臂，没地方打了，之后我就打屁，大概就是这样。我跟你讲，
好可
怜
哦，
消炎针也超痛。
消炎针，哎，我想一下，我有没有打过类似这种消炎针？
哎，其实我觉得还蛮奇怪，我不晓得那一次长得很大颗那一次啊，是不是因为可能眼睛那边就是已经分散掉你对消炎针的痛觉了？我第一次那个
你讲过这句话，等下又要被医生骂了。
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就是我第一次去治疗那颗大颗的时候，我不是就是双手都打，然后屁股也打。我那时候其实并不觉得消炎针有什么感觉，就是一般打针的感觉这样而已。可是有一次我也是长了一颗针眼，然后我想说就快点去治疗好了，他就也说帮我打消炎针。他打下去，我不晓得是不是还是说是那个护士的打针技术也有差，我不晓得。打下去之后，整只手臂酸到我那一整天我都整只手臂都很酸，然后你侧睡也不能睡那一边，因为就是好酸。
好可怜哦，你这比我那个什么鸡眼还要可怜。
对啊，这就是那个眼泪的。
哎、欸，可是我跟你说，我有遇过真的没长过针眼的人呢、欸。
哇，那真的是我福报。
我觉得好厉害哦，真的、
啊、
真的。
因为你知道，我那时候就长完那个巨大针眼，后来好了一点。过了几个月，我们全家去日本玩，然后一到日本的第一天晚上，过了第一夜，然后早上起来，我想说，完蛋，我好像长针眼。我就觉得我这个旅途很像会被这颗针眼
又来了，又要来了、
欸。而且我想说，日本空气不是应该比较干净吗？对，反正针眼真的是纠缠我蛮久的。
应该说你陆陆续续都有，对吧？
对，因为就是左眼长右眼长，左眼长右眼长这样子，有时候会纠缠好几个礼拜，有时候又会好几年都没长，又突然长这样。对啊，而且针眼来说的话，其实应该也是要看你免疫系统啦。因为我有身边有朋友哦，我都可以叫他针眼医生了，因为他免疫系统差到他两颗眼睛加起来的针眼总共六颗，
哇，好恐怖啊！
然后我有一次，因为我记得印象中他是单眼皮，然后他有一阵子在那个饮料店打工，我就去买饮料，刚好遇到，然后想说，哎，奇怪，他不是单眼皮吗？怎么突然变双眼皮？又是那个。眼皮太可能长太多针眼，然后你的那个眼皮就是有一点被挤压到，然后就有一个双眼皮。
我最近其实也有长针眼的，但是我跟你说，我没有去看医生，我是擦
没有很严重，其实可以去药局买那种药膏或
针眼药。对，我就是擦了一下针眼药，然后因为我擦了一次之后，我那个药膏我就不知道放到哪里去，就还是会痛嘛什么的，然后我就还是想说，好啦，死马当活马医，想说 OK， 再把那个很荒谬的那个言论再拿出来用。
你是说我传授
那一套？对，那一套手势。但我这次就真的大概做了一天还两天吧，就是第三天之后就真的没有。
其实那个方法就很像在就是一个 Vogue 的动作，
而且就像你刚刚讲，他一定要另外一只手。哎、欸，
对，我妈说是因为这样比较有力。
是因为这样吗？
就是这样施力点好像比较、哦、我不晓得啦，你要就去观落音那些发明这个方法的古人啦。
超好笑哎、欸！可是我觉得针眼应该比鸡眼好处理啊，说实话。
对，而且因为它真的是那种几天内可以，除非是像我那个真的那么严重，不然如果是小小的那种，其实几天就会好了。我后来就是跟我妈反驳，我说你那个方法根本就是在害人，因为我之前也是，她说你稍微有一点觉得哎、欸、眼睛怪怪的咯，扎起来怪怪的咯，你就要开始使用这个方法。然后我以前就是信了她，然后我就这样弄，就针眼更严重。然后后来我长大之后，我就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所以我就是我如果发现我自己快长针眼，我就是不理它，然后突然去买那个眼药水来滴或是药膏来擦，然后就让它这样慢慢自己好，你不要再去刺激它了。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去看医生，然后如果没办法去看医生的话，就是去药局买那种药膏或是眼药水回来滴，然后就是都你就做好眼部的清洁，然后不要去刺激它，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办法。
我 白痴。
好了，那这就是我的睁眼日记啦。
好啦，睁眼真的是陪伴你。好，呸，不要再陪伴了啦，不要再陪伴了。
请你离开，请你离开，请你让这颗心消失。
你要学这个，
请你让这颗心消失。法拉。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就是可能比较是那种顽固疾病，真的是缠身很久的。嗯，我的是湿疹。
我也是，其实我到现在还不确定那个到底是什么。
我的很明确应该就是湿疹，因为我也看医生很久，我特别会在，应该我觉得应该也蛮多人都有这种的，只是严不严重而已。那我的是好像从高中还是大学开始有的，然后我不知道怎样的体，
你有一次好像还请假去看医生。
对啊，因为真的太痒，然后就去看医生什么的。
算是你是季节性的吗？还是说
对，会有点季节性，然后它就会长在我的手肘啊跟手指的部分。那我觉得我算是轻微的了，
嗯，
就是比起你有看过那种更严重的，
嗯，
哦，我真的算是应该是比较轻微，只是还是很痒，嗯，然后它是会擦那种类固醇啊，然后就是严重的话就可能吃个药啊什么的，
嗯，
但更严重应该会打针，但我没有到那么严重过，
嗯，
所以基本上都是吃药跟擦类固醇的那种白药膏这样，
嗯，
但你也不知道它怎样来，反正就是突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皮肤病这样。
其实那个好像都不是说从小就有，欸，就是你好像不晓得怎么染上的。这样讲好像因为我们又不晓得生活习惯很差还是怎么样。
它也不是染上，欸，感觉有点像是不知道怎样被激起这个。
对， 我那时候也是 我有长过嘛，就是我是去年冬天的时候，最开始呢是我每次睡觉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女生睡觉都不穿内衣的嘛，我就会很习惯性的一直去抓胸部的下缘，我就觉得痒痒的，然后抓起来也挺爽的，我就会这样子一直习惯性去抓。后来我就去照镜子看，我发现我胸部下面长了一排小点点小红点，会一直想抓，然后才去看医生的。除此之外还有腰部，大概都是可能长期会被衣服摩擦，因为胸部下缘的话是会被内衣摩擦嘛，然后我腰部就是裤头这边也是会有就是会很痒，然后鼠膝部也是有长这样一粒一粒，然后会越来越痒这样子，我才去看医生。然后后来我去看的第一个医生是说那个是湿疹，所以就开药给我吃跟擦这样子，后来也有越来越好，就没有那么痒了。
但是你有，应该说你有先上网去查一下这个会是什么原因吗？
有，可是他们都是讲说有时候是那个摩擦比较严重的地方就是会有起这种疹子，要去看医生。后来那些就是我刚刚讲那些部位的疹子都好了之后，我开始就是下肢小腿啊大腿啊，白天还好啊，就是你晚上的时间或洗完澡你某个地方就是会痒到，就是你会一直想要抓，然后我会抓到整个可能里面微血管破裂，就会整片很像被鬼上身那种，就是整片淤青这样子。然后
因为就是抓到微血管破裂，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很困扰，而且我那时候身上真的是很敏感，就是你稍微可能像 肩颈部，我那时候就是头发刚好流到肩膀，有时候会烧到脖子啊或是怎么样，我就也是会开始会想一直抓一直抓，就是那个皮肤的状态是真的很差，因为就是你只要稍微有一些刺激，你的皮肤就会那个部位就会很痒很痒，然后脚也是，就是脚几乎是每天都会痒到就是会受不了那种。我后来也是就去看医生，然后他就说好像是那种过敏性皮肤炎，但是我就也没有去深究说过敏那我是对什么东西过敏。然后那个医院其实应该是说比较难挂号啦，因为那个诊所他的那个病患比较多，然后我就去一次我就有点懒得去了。因为每次都要等很久，后来我就去另外一家，那时候我就去看那家医院，可是那家医院跟我之前看过的那两家都不太一样，是因为之前的药我拿到的药都大同小异，都是那个白色的那种，我在想应该也是类似一些类固醇类的东西啦，我不晓得。可是我到去的第三家医院，医生就给我一颗蓝色的药，一个礼拜只要吃一次，然后你今天回去就可以吃了，然后你下礼拜同一天你再来拿药，然后再给医生看一下状况，配合药膏这样，就大概这样看两三个礼拜就真的见效了，就是开始真的比较不会痒。然后我那时候有问医生说，那我这样子脚那么痒 那会是什么状态，然后他就看一
下，
他就说哦，你这个比较像是季节性的皮肤干痒。我就说那有什么可以去预防或是要滋润啊或是怎么样嘛，他就说哦，这个可能滋润也没办法起很大的效用，他说这个就是单纯季节性的，那季节交换气候比较干你就会得啊。
你不觉得其实这种就我们得到比如说像这样就是一直反复真的会很累，因为
对
它就是变成是你定期可能复发的时候你就要去皮肤科然后要去拿药啊什么什么的。
对，
就是我也尝试过，应该说我都会比如说擦乳液什么的，我跟你说真的一开始真的会很有效，也不是说一开始是一直来都有效，可是它真的会在比如说我真的是季节啪一下转换的时候它又会掉下来，就是不管我今天真的照医生说擦乳液什么什么的。
对，因为像我爸也是年纪渐长之后，他有一次冬天开始就是也是会有那种有点类似荨麻疹，以前没有，像我这个干痒这个我也都没有，我以前都冬天也不会，可是就是突然不晓得什么状态下然后就诱发这个顽疾，所以就是你也很难说去靠饮食啊或是什么东西去控制，你也很难找到病根欸。其实
因为像我的那个湿疹就可能人家会说、欸、那你要不要找过敏源，但是过敏源真的太多，而且你做一次很贵其实。
哦，对对对， 有那种找过敏源的，而且我那时候好那个卫福部啊或是什么疾管署不要来找我不要来罚我，因为我那阵子刚好是要打疫苗什么的就的那一年嘛，去年开始的，我就是在怀疑说会不会这样的体质改变是跟疫苗也有关系，毕竟就是他感觉很像打进去之后你全身就是做了一个大换血的感觉，你可能体质会有些微的改变这样，你就可能会变比较敏感，我不是说是疫苗害的啦，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改变一下体质，然后你可能就变比较敏感，所以冬天气候比较干的时候你就这种皮肤上的疾病就犯了这样，我觉得也是有可能很怕被罚300万
因为很怕就乱讲话会被罚钱。
对对对对对，散播假消息。
我们现在趁现在再一次说明，就是我们真的只是经验分享。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是
请有病就去看医生，好吗，各位？
对我们也不是医生。对，然后哦，如果有病，你就是去看医生，你该挂哪一科就挂哪一科，你不要在网络上一直搜寻，因为自己吓自己，因为有时候
很多都是啊。
因为有一次像我从小其实我有时候吃太饱或是怎么样，我就是胃那边会很胀痛，然后有一次我姐就带我去看一个医生，然后那个医生好像是军医退休的，他讲话就是蛮犀利的，然后我跟他讲这个状态的时候，他突然拿出他的简报，然后上面就写说什么29岁、年轻人以为自己是胀气什么什么这样子，结果验出来是胃癌晚末期这样子好可怕。然后医生给我看完这些之后，他就问我说那你这个症状持续多久，因为我就一直觉得是就胃胀气这样，然后医生就说，我就说其实蛮久了，也其实好几年了，就是也算已经习惯性，就是有时候你可能吃东西比较急或是有时候桌子比较低，你的动作可能是比较屈着身体的这样子，我也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他最后就讲说哦没有啦，那你那个可能只是有时候有些大便比较硬啊，然后他就是会在肠道那边堵塞住，然后你的胃才会觉得说就是有那种胀痛感这样，就是我大便比较硬。对，前面那边讲那些什么什么胃癌肝癌什么什么
真的啊，我有时候可能自己就是有一些小小小的什么，好像去查一下想都是什么原因有没有，然后就写说什么，就像你讲的，就像刚刚那什么新闻啊，什么什么什么某某什么长期怎么样，然后以为是什么，然后就最后是什么啊什么
末期。对，
我想说干这么严重吗？
所以很恐怖，所以真的觉得身体有一些小状况你就快点去，反正现在也不是说要浪费医疗资源浪费健保，可是既然台湾的医学算是蛮便利，然后费用也没有想象中那就是也没有像国外那么恐怖那么高，那就是你有一些小病你就是去稍微去做一些治疗，不要等到说已经累积到很严重你再来看这样，有时候其实就是会有点来不及。
对啊，好，总之这个小我们这上面以上这几个故事是想要跟大家讲说，像刚刚那个艾琳讲的第一个真的不要自己去查有的没得的网络，我觉得可以参考，但是如果还是有抗生或是还是发现还是有这样的症状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去看一下医生。
对对，因为像我就蛮，其实我真的有一点不爱看医生，我有时候不晓得是社交恐惧还是怎么样，我会觉得医生有时候好严厉，我会有一点抗拒去看医生。有的医生会问你说啊你怎么现在才来，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也不晓得怎么回答你就是我有时候会故意逃避啦，对，可是这样真的不好，就是你真的有什么疾病啊你就是真的去看。
好，那我接下来讲一个是我最后，应该算是我们最后了吧，是吗？
对对啊对啊对啊，
好，
这个时间全部留给你。
OK， 好，我先讲啦，就是前言，就是我发生这个病的时候，然后上网看了嘛，然后好像觉得应该没那么严重，虽然应该不像我的吧，然后我就也没去真的太注意。
对，上网也是有这个坏处，就是你看到严重的你就会想，你就会自我安慰，你就会，你的心里就会出现一些防卫机制，你就会自我安慰想说，欸，应该不是，不像啊，不像这个病啊，这样的，那就不是。
对，而且你又会觉得想说，怎么可能这种东西是在我身上？我就是我那时候真的只是稍微看了一下，我就真的觉得没怎样哦。好，然后好，那我切入正题，我先从最最早开始，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先发现了我的手掌会有一点一点红红的，它有点像是微血管破裂，
嗯，小红疹。
然后可是它那个不是疹哦，它那个就是表皮下皮下的那种，
很像在皮肤里面的，不是那种
有出血。对，比如说你被一个很细的针扎到，可是它并没有破皮，它在里面流血的那种意思。我就是想说，哎，奇怪，怎么会有这个东西？然后我可能就是上网查了一下，
对，
然后你可能上网查一下，人家就写说，哦，就是很正常的啊，微下皮下什么微血管破裂，
嗯哼哼，
然后只是可能抓痒啊或什么的，抓比较大力就会有啊什么的。
嗯、哼哼，
好，就是觉得好像没什么，好，
对，
所以我就再也没有去查过。然后后面呢，就开始出现，比如说我的眼睛很红这件事情，
嗯，
红到什么程度？就是很像人家得那个叫什么，你知道那个吗？
角膜炎吗？
是角膜炎吗？
那个结膜炎。
对，结膜炎
，
很像结膜炎，是很严重的那种结膜炎。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完全没有觉得不舒服或是怎么样，
嘿，
完全没有，因为像结膜炎你会痛嘛，对不对？然后眼睛就干，
啊，
但我完全没有，所以我那时候还就是很不怕死的，就是一直在。
所以你那个手部的疹子也没有任何疼痛或是痒，
完全
发痒，
完全没有。我跟你说，我发生这个病完全没有任何的知觉，就是没有任何可以提前警醒你的那种感觉。嗯，那手上还是有，那可能有些已经开始就消失了，可能但还是会有一点一点的这样，但不是很明显，可能就是一两颗，手上都会有一两颗一两颗这样。好，
嗯，
好，然后看起来就是眼睛了嘛，那眼睛就是很红，一天比一天还要来的红。我就点了眼药水，它可以退哦，
嗯，
点那种一般眼药水它可以退，但是可能隔了一天它又开始啪，就是变红这样。嗯，但我
是眼睛红有时候只是会以为是最近眼睛比较劳累，或是常太看电脑啊荧幕看太久。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还去热敷啊什么的，
嗯，
真的是不怕死，我还每天都硬戴隐形眼镜
哦。
然后再来就是我的，因为你知道脸上有时候会出现痘痘，对不对？
对，
我就会想要去挤它。那挤完之后，嗯，就是会有时候会流一点点血，但它很快可以凝固，对不对？
对，
但没有。
通常风稍微吹一下，你上面就是已经结痂了。
对，但那几次都没有，你就看我脸上很多很多一点一点红红的，不是挤完的正常红，它是很红的那种红，好像就一直退
不
掉，哦，不
会有结痂的感觉，对
不对？不会不会。好，然后再来，它还有几个症状是，哦，我身上会开始出现一些奇怪淤青，但是一开始都是小小的，就那种可能大概5块硬币的那种大小。
嗯，
对，它，啊，不会痛，
都不会。
但我真的没有觉得这样。我跟你讲，我都是在某个比如说，哦，日常生活中的时候，眼睛可能瞄到的时候发现，可是你真的不会觉得怎样。
对，因为
我跟你讲，唯一让我
有时候洗澡你才会发现，我这边有一块淤青，好像是稍早有撞到。
对，你不知道你怎样撞到的，然后我就会想说 OK， 好，又是一个就是又来了这样，
嗯，
然后说 OK， 那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然后我是真的到了有一天，我那一天晚上大概10点多的时候去健身房，跟我姐一起去健身，然后我在那边撑那个什么小腿啊什么，这样我回来就会洗澡嘛，对不对？
嗯，
好，我就洗热水澡，然后一洗完啊，我真的也没怎样，我就戴上眼镜之后，我就跑到我姐姐的房间，
嗯，
然后我就坐到她的床上，我一盘腿的时候，因为我姐那时候正在吹头发，
对，
然后她就瞬间关掉，她就说：“你的脚怎么这样？”这样，然后我那时候还在玩手机。
都没发现，
我跟你讲，我真的完全没发现，完全，因为我洗澡会脱掉眼镜啊。然后你洗完澡，你不是就把眼镜戴上？我不大会再低头往下看吧？然后他就一尖叫之后，我就一往下看，我就发现我就像密集恐惧症，就是我整个小腿，甚至延伸到我大腿，全部都是一点一点一点皮下组织出
去。我有看过那个照片，就是很特别。
真的很特
别，很密密麻麻，好像真的出了什么状况，不是正常人会有的那种疹子。
对，而且原本五块钱硬币大小的那个淤青，
对，
瞬间就转换成那种一大片的，
嗯，很像直接被家暴那种。
对，应该是就是可能以为被人家家暴的那一种。对，
对，
然后我就吓到我整个飙泪，因为我从来没看过身上出现这种鬼东西，然后就很恶心，就我自己可能快吐了这样，密集恐惧症。对，然后手上也是啊，都是这样，我就吓到，然后我就开始这边查那个，开始查网络了。然后网络就说什么，哎，是什么免疫蛋白啊，什么之类的这样。我就想说，可是我应该不是那一种，那种感觉像是人家本来就有那种潜在疾病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姐问我说，那你会痛什么吗？我说我不会。我就说会不会有可能是我洗热水澡洗太烫了这样？但想起来也不合理啊，怎么会有人洗热水洗
烫？对啊，是就算泡，我之前跟你去泡完温泉也没有这样。
但是我跟你讲，我当下真的很像脑子卡住还是什么，就是也不觉得不合理哦，但只是觉得怎么会这样。之后我姐就上来，她就说，哎，走，我们直接去急诊这样。她觉得怎么想怎么奇怪，真的。然后就跟她一起去急诊，半夜嘛，十二点这样。然后我们就先去了附近的大医院先急诊，之后就抽血嘛。然后那个医生，急诊医生就问我说，哎，你这个是不是可能要去看皮肤科啊什么。我心想说，
这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就是不是皮肤的问题。
你真的再跟我讲一次，你这个急诊医生真的是不要给我过水过太快。好，还有一个他还说，那你有可能是得登革热这样。那我的确查登革热，
登革热是真的有这种状态啊。
对对对对，就是他好像发病完会开始冒血还是什么，那个都正常什么的。
对，
好，然后他就说那没关系，因为他们正在验血，所以还有一段时间。
嗯，
然后我就很茫然的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就很想睡觉什么，想说到底为什么在这里啊什么的。然后我还那边走来走去啊，等超久，大概等了快半小时吧。终于验血出来之后，那个医生就是很神色凝重，就走出来就叫我先坐在那个病床上面，先不要再动这样子。然后他就把我姐叫走。我就瞬间看到我姐姐就是神色凝重，然后开始好像要哭了还什么的这样。然后我自己也在哭了，对，我自己也在哭了。我想说，
就是现在才可以这样笑着讲出来，
对，
当下真的笑不出来，
当下笑不出来，这样笑不出来。当下我也是一片脑袋一片空白，然后想说，哇，我现在是怎样什么的，然后也一直在哭啊什么。然后后来好，反正就是诊出来应该是所谓的血小板低下。那时候他就是叫我姐去签那个病危通知书。然后为什么会签的原因，是因为我解释一下，是因为当时候他说我的血小板大概只有2000还是多少。那正常人大概会是以150000以上到400000还是多少，三次是，对。然后我当下只有剩2000，反正就是所以他们
正常值是很远哎、欸。
对，那为什么要签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医生说，如果我今天脑出血，他没有办法帮我急救啊。现在因为半夜，所以他会要签这种切结书这样。哎，对。然后他就问我们说，那我们现在想要怎么处理？想要转院吗？还是什么？因为他们说他们这边可能还没有办法处理什么的。然后我姐就说什么，她就很莫名其妙，她先打电话给我妈嘛，然后我妈就说，那就要把我再去另外一个医院这样子。
对，
然后就所有人在车上的时候，就一直在观察我有没有睡着，因为她说我如果脑出血，我大概就会就是开始昏迷什么的。然后就是一路这样子到了另外一间医院，然后就开始进行一连串的检查啊什么的。哦，真的很累，那真的很累，因为半夜的事情嘛。然后
对，
其实大家都很想睡觉，然后就开始输那个血小板。我第一次输入血小板是那种黄色的，
对，因为其实那个捐血站那边也有这种分离式的，好像
对对对，就是体重要超过60，
我好像身边有人是有捐过这种。
你真的不要再讲了，
我是没有。
我也没有。好，然后就连续输啊，然后我大概住院住了一个礼拜吧。然后也是去检查，做了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一个手术，叫做骨髓切片啊，有个痛，
抽那个骨髓。
对，当然没有后来我发生的比如说车祸的开刀痛，但是骨折痛。
我们之后可以再聊一下，就是那种
意外的
对，然后住院的经验这样。
对，但是当下我真的觉得很痛，是因为他拿了一个超粗的那种针，我那时候还有拍给艾莉看，他就拿到那种超粗的针，然后一直钻我的那个屁股，就是因为骨髓的尾巴在那边嘛，在那附近，然后就是这样狂钻下去，你知道吗？真的很痛。
所以你这个疾病哦，就是妙，就是妙在你好像没有因为这个疾病感到任何的不适跟疼痛，就只有那些征兆，可是那些征兆也不足以让你觉得会痛。包括当下你姐在签病危通知的时候，你都是清醒的状态，就是
对啊，这样，
因为 我的印象里面就是会签到病危通知都是那种可能已经是昏迷，就是真的情况很危机，像我妈也好像有签过吧，就是出车祸什么的，就是那种真的很严重然后人是不清醒的状态下的那种。可是你的好像就是好端端坐在那边、
啊、
然后就突然被宣判这样子的病情，好像就很不一样，很特别。
就是啊，
嗯，
而且到至今我还是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发生。
对啊，
至今
那你有怎么就是后续要怎么去治疗？
治疗之后那时候我在医院的时候去治疗，就是那种打好像是高量的那种类固醇。
哦、嗯，
而且这个病住院也是真的很痛苦，原因是因为我都要吃那个泻药，因为我不能大便太大力、嗯、然后我又不能自己去厕所、
哦、
我只能在轮椅上面的便盆上厕所、嗯、是真的蛮痛苦的。
对，
然后我治疗就是走那时候，后来就都是用追踪的方式，
就是定期回去检查这样。
对，那但我现在其实也没有在追踪，因为我追踪好像快一年就都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
都恢复
正常。对，所以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
对啊，就说实在你的身体也是一直在跟你说凯西凯西去看医生，可是那时候都选择忽略
完全没有要 care 的意思啊。
对啊，因为你的身体好像也是有给你一些 sign， 可是你好像就是有选择就忽略他们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例子就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好了，虽然真的不是很明显的警惕，但是你真的有时候出现一些小异状，你真的还是拜托不要再查网路了
对，来你那时候发现说就是要直接带你去挂急诊的是哪个是哪个姐姐，现在去抱她然后说声谢谢你
欸、我跟你说他跟我车祸有关你知道吗？就这个姐姐他大概对啦，说实话他好像就是会常常拯救我于
一些鬼门关水深火热之间。
对，好啦， whatever， 总结就是请大家真的不要被网络给误导，就快点去看医生就对了。
对，就算是小病也是。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些大大小小的怪病，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们同样的经历，或是有更奇葩的病史，就是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
对，可以留言
分享。好，那我们要进入我们的
失礼时间
你今天要分享什么失礼的事情？
嗯，
你现在是不是素材很少了？因为我跟你说我们为什么素材很少你知道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太久没有出门了。
对，已经很难去吐槽一些路上的行人。
对啊，我们现在走出去是自己的房间，大家要怎么吐槽？
对，好，那我刚刚有想到一个，我来吐槽一下。
好，那你说。
好，那我的这个呢是因为你看现在连 IG 就是渐渐的抖音化了，就是那种短影片已经非常在这个网络世代上面非常盛行，然后你知道短影片的特色有一种短影片就是会他们会去截取一些音乐，然后可能去做变装啊，或是做一些耍帅耍酷的动作，背景音乐可能有时候是某首歌好了，是有人唱的那种歌。我也常刷到有的人拍得很好，然后有的人也是长得非常的漂亮或是很帅什么的，可是有一点我一直很在意，就是你们拍那种这种短片，有的人他嘴巴好像有想要跟着对嘴，可是他却没有把对嘴这件事情做好，你懂吗？
什么意思？
因为就是比如说像有的人他可能背景音乐好放比如说小贾斯汀的歌好了，你对嘴的话你起码你会去稍微看一下歌词啊是怎么样，然后你会去练习那个对、oh. 对嘴。我不是说那个有时候音乐会延迟，那个音讯影片做出来可能会有点延迟，那个我觉得还好，是有的人他根本就不晓得歌词是什么，他只是嘴巴好像觉得说动一下这样子就很像在对嘴了，我觉得这样很不用心、嗯因为像有些人他可能觉得说只要音乐一下然后有人声的部分，他只要嘴巴这样稍微 murmur 一下就是有动有跟在节拍上就看起来像是有在对嘴，可是其实我看我会觉得有一点不自在，就是我觉得你要嘛你就完全不要开口，你就不要对嘴，要你就对要好我好严格
不会啊，因为其实我有遇过，就是比如说我的 Instagram 上面的朋友们，就是对。
对，但这个比较受欢迎在抖音上面。
我自己没有玩抖，没有啊，有些人会把抖音放到 IG 上面。
对啊，所以就因为
可能有，我对这个影片会特别偏，这类的影片会有一些偏见，可能是因为会拍这种影片，有的人他是想要耍帅或耍美，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子要对嘴不对嘴，我觉得反而对你的影片来说是扣分的。可能视觉上来讲，你可能很漂亮，或是你的灯光啊，或是你的剪辑是非常棒，可是我觉得这样就会变得比较美中不足。所以，我是希望这些人可以好好练一下那些歌词，因为其实那种短影片不是也顶多可能不到十秒吗？就
差不多，都差不多在十秒、二十秒之类的。
对，所以你其实你去找一下这些歌的歌词，稍微看一下内容是什么，然后你再去你稍微练一下那个对嘴，我觉得这样子可能对你影片的流量应该也会有一些帮助啦，我是这样想啦。好，以上就是我的失礼时间，很简短。
这也蛮简短的嘛。那我要想一下我最近有什么觉得很失礼的时间，因为的确我最近好像没什么出门然后没什么出门就一直找不到就是有没有路人有一些素材什么的。我最近遇到比较觉得很像大人的，就真的也是下雨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们之前就讲过啦，就是有那种大车或者摩托车就硬要给你挡水哇，对，这个我们就讲过了。最近真的好傻 ，Oh my god！ 你要帮我救场一下吗？
因为好，那不然我既然讲到这种短影片的盛行，我就不得不就稍微提到，就是我觉得，我有点不喜欢这样子，算是抖音这种模式这样一直被传习过来，其他像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都好多就是都是从抖音这样过去。
我真的觉得抖音好吵啊，怎么会有人一直在玩抖音啊？
其实我蛮喜欢玩抖音，我不是拍影片那种玩，我是喜欢看，而且我喜欢看大陆版的抖音，因为我觉得大陆他们的抖音已经比较不像是所谓的短影片模式，其实他们的影片的时长都就是可以都是像 YouTube， 是我觉得所以我会把它当成一个 YouTube 来看，就像小红书这样来看，然后上面也是有很多资讯，可是我也有下载台湾版的就 TikTok， 可是就是我打开我就是真的看不到一下，因为就觉得好多要讲屁孩吗？
就很屁呀、
而且我跟你讲就是好，这好像会讲到一点政治，我先说我没有特定的立场，可是据我所知有一些屁孩啊，他们常常都是很好像很排斥中国的一切，好像中国的东西对他们来说会觉得蛮不喜欢的，你有这种感觉？
有啊，所以我跟你说我本来就不是很软，而且他就会一直推播，他很像有那种大数据，然后你可能不然滑倒了他就会一直滑给你，你知道吗？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些人你们嘴上有时候就是会一直批评就是中国的一切，然后批评人家，然后批评他们的政府怎么样，可是你现在也是算是被他们这个抖音文化给感染啊，我只能说这也是战争的一部分，
短影片的那种概念，
因为你就是会温水煮青蛙，你有时候他们甚至现在有些就是小屁孩或是8+9，他们讲话用词哦都是用大陆用语，就是比如说像会讲视频啊，这种都是大陆用语啊。
对啊，短视频
这种用语，然后你这样其实就很像温水煮青蛙，就是你可能有时候会被潜移默化，然后我说难听点，你就是叫做统战模板。对对对，所以我有点不能理解说他们一直把这种短视频，我不能讲短视频，短影片的文化发扬的话，然后一方面又去唾弃这个国家，我就有点不理解。
就是嘴巴上不要，但身体却很诚实。
对，可是他们啊，可能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吧。
毕竟它是有点潜移默化的。
对，而且我觉得，就像抖音他们这种都是这么短的篇幅的影片，其实你脑子你都还没开始思考，然后你就又滑下一个影片，就其实会让大脑接收的东西就是越来越少，然后能去思考的东西也很少，所以你有时候越看会变笨。不是
他
笨，就是反应，我觉得
他就不用思考。
对
对啊，
而且都是大量的一个模板，然后一直重复，因为像抖音的模式就是你可以去搬运别人影片的音档，然后去加在你自己的影片上面嘛，所以你可能会看到大量重复然后相似度很高的影片，那就其实会造成脑子的那个疲乏，然后就是你可能会渐渐的 疲于去思考事情。但我还是推荐，如果你们真的，其实我蛮喜欢抖音的那个页面，因为就是这样一直滑一直滑，就是会有一篇。可是我就蛮推荐，就是去下载大陆版本的，就是跨区下载，因为就我觉得他们的东西，因为可能也是他们政府比较严格一点，所以是有审核过的东西，所以就不会像一般那个 TikTok 那种比较没有经过审核，所以你有时候不小心滑滑滑，你会滑到一些比较新番色的，或是甚至一些血腥的场面，我会看不下去。所以我是蛮建议，如果你真的喜欢抖音的话，那你就是下载大陆版，我觉得内容比较多元啦。毕竟
他们，我觉得他们比较原创，诶，不是说原创，就是他们比较有自己的。
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人口数比较多，所以我觉得他们近几年点子蛮多的。因为我再去滑比如说像 IG 或是台湾版的抖音，我就会发现说，诶，那好像是我前几个月在大陆版就有在流行的东西，可是台湾可能就是要再等个一阵子才会烧过来这样。所以好啦，这些人好自为好自为之，
好自为之。
对啦，
我想要补充一点点，就是我有看到那种就是最近有什么什么梗啊，是什么我是什么，
我是台湾的吗？台湾
好，我们不要太多说，因为这很怕很容易引起一些战争。但是我看到那个，比如说我们自己台湾人圈，我真的心里想说，真的拜托不要。
对，我
好，我们已经懒得讲，好，就讲我们不要再引起一些太多纷争。但是
对，
就像你刚刚说的，请好自为之。
对，而且有些东西我只能说没有人在乎。
真的不要以为自己这样就可以有流量好不好？
对，如果你要流量你就露个奶，
包准。
因为其实抖音我也有爱看的，因为有一次不然滑到那个山上优雅，好像
山上有啊，你有给我看过啊。
对，然后他跳了一个手指舞的东西，大家知道山上优雅的背景嘛，就是他是偶像出身嘛，然后后来转战 AV 界这样。然后我一直也都觉得他其实蛮漂亮的，然后我就看他那个影片，哇，他那个手法之华丽，我就觉得我那个影片大概看了十次。我一个女生为什么会身体里面住了一个，
你有传给我，大家注意他有传给我，
还
有
传给我，还存起来。我一个大侄女为什么身体里面会是住一个臭直男的灵魂？
你才是男的吧。
对，大概就是这样咯。
好啦
好啦，
好，我们今天要总结吗？还有总结什么？
因为从生怪病然后连结到那个男抖穷女抖音的部分，我也觉得蛮奇特的。
好，但听起来是没什么好总结。那总归顺便的部分就是请大家真的务必要看医生好不好，不要再多想多看。
有些小症状你就快点去看医生。
对，
不要
然后
不要再滑抖音了。
对，抖音的部分就是好自为之跟真的没有人 care。
对对，
好不好，我们就这样总结。
OK OK
OK， 好，谢谢大家，
下次见，拜拜
拜拜。